听众朋友大家好，诵读红色经典作品，弘扬人民兵工精神系列联播节目，在您的持续关注下已经播出了九章内容。为了纪念吴运铎同志诞辰100周年，让我们跟随他的自强不息、战斗不止的保尔精神，一起缅怀烽火岁月的故事。请听《把一切献给党》第10章《新任务》上篇。
长期住医院，好像手脚都显得笨拙了。眼前的任务是继续造机器、建立兵工厂。许多制造子弹的机器还没有设计，车间里等着图纸加工制造。我摘下挂在左手上的三角巾，用包扎绷带的左手按着三角板和钉子尺，忍着左手伤口的疼痛，趴在床铺上继续设计制图。有时也跑到车间，跟同志们一块儿做实验。炸瞎的左眼和炸断4根指头的左手，使我碰到了许多不便。铅笔秃了，就用左臂按着铅笔再把它削尖。我顽强地练习用一只手工作。星期天大清早，同志们都在打扫屋子、洗衣服。我刚走到门口，迎面过来一个炮兵，牵着一匹大骡子，驮来一门迫击炮。炮兵说：“我们的迫击炮打坏了，请你们修理修理，要的很急。我住在厂里，等你们弄好了，马上带回去。”我把迫击炮全身查看了一遍，没有毛病，就是底座中间的一个零件震坏了，需要置一个新的装上。我招呼大家把炮卸下来，抬到车间去。我装上毛坯，开动了机器。天津正午，零件做好了，就是表面有许多毛茬，不够漂亮。我想再磨光一点，就拿起锉刀，左臂轻轻按着锉刀的尖端。谁知机器转得飞快，手刚接触到制件，绷带就被这零件表面的毛茬挂住了。受伤的左手也跟着被拉过去。在我旁边干活的一个工人飞步跳过来，把机器停住。可是伤口已经极肿，流出很多血，渗透纱布，把皮带也染红了一大块。同志们又把我送到医院去，医生上了药，要我住院。我刚出院，怎么好意思又住院？你还是给我配点药带回去吧。回去可以，不过伤没养好，不许工作。傍晚我回到工厂，那个炮兵还在车间门口转来转去，要他休息一下，他直摇头，连一口水也不肯喝。我很了解这个小伙子的心情，如果今晚任务完不成，他连觉也睡不安稳。其实我一样着急，一门炮到了我们战士手里就能发挥强大的威力，丢在这里不过是一大块废铁。我拿起锉刀又走到机器跟前去，同志们拦住把我扶到一边，拉过一条凳子叫我坐下。你在这儿看着我们做，要是不对你说一声就行。同志们连夜把炮装好，试一试炮座很牢固，直到炮兵同志愉快地赶着骡子走远了，我们才吃晚饭。图样画出来了，同志们又是日夜赶工，要造的机器很多，困难一个跟着一个。可是我们绝不能被困难吓倒，我们的格言是顽强战斗，用创造性的劳动克服困难。我们要造的螺旋冲床，单使那个杠杆就有半吨左右。我们没有起重机，全靠人力搬来搬去。这个杠杆应该是中间加粗。我们没有气锤，只有打铁的铁锤。屋子也小得转不开身。我们在屋外的空场上，用砖砌好火炉，支起风箱，开辟了露天车间，又在地下挖了1尺多深的坑，埋上铁砧，四周搭起1人多高的木架。上面铺好板子，安装上木轮滑车， 等杠杆中间烧红了，就用粗绳子把一头拴牢，拖到铁砧上竖起来。五个小伙子光着膀子爬上木架，抡开铁锤，一边吆喝一边砸着。六月天，太阳像一把火，身上的汗水直流，杠杆还没有冷却，人已经没有力气了。小伙子们累得放下铁锤，张大口喘气。我光着膀子给同志们送水喝。天黑了，木架上吊起气灯，同志们不顾劳累继续干活，我也在一旁帮着拉风箱。这八个人的工地热闹得像集市，铁锤叮叮当当，火花乱飞，炉子上的火苗随着风箱低沉的吼声一闪一闪，终于把那碗口粗的铁杠击鼓了。接着又制造螺丝杠，在一根三英寸多粗、20多英寸长的铁棍上刻6条螺丝扣，16英寸长那么一段，要转一圈。按规矩该用铣床，可是我们没有铣床，只能用手工在铁棍上印刻。刻完工螺丝，就用工螺丝杠翻砂制成胚膜，灌进去铜水，铸成母螺丝。没有化铜用的干锅，就利用废炮弹做钢锅，不过花过2次铜，钢锅就腐蚀得像蜂窝一样了。这材料能造多少漂亮的工具啊，同志们心疼地说。我们轻易得不到好钢，一切精致的工具，刀子、钻子、锉刀都是用钢炮弹改制的。身上的伤口逐渐长好了，就是受伤的左腿走起来有些吃力，眼睛瞎掉一只，视力受到很大的损伤，但我的心却好像磨练得更坚强了，因此工作起来总是有劲儿的。第二年夏天，制造子弹所需要的机器全部造成了，大大小小一共30多台。我们把机器都刷上了油漆，写上了号码，又把村头的一座大庙打扫干净，修补好破漏的地方，把新机器搬进了大殿。每年要生产60万发子弹，只靠8个人当然不行。上级从战斗部队里调来100多个青年队员到厂里当学徒。我们开始轮班带徒弟，师傅教了徒弟，徒弟再教徒弟，一边上课一边实习。工厂正式开工这天，同志们都换上了干净的衣服，铁钟一响，拥进了大殿。我装上了原料，推动沉重的铳床，在机器巨大的吼声里，第一颗子弹诞生了。我拾起那颗黄澄澄的弹壳，捏在手里，舍不得丢开。接着，机器全部开动了，小伙子们呼喊着自己创造的号子，那雄壮的呼应压倒了铳床的吼声。吴师猛部长也特地骑马跑了90里赶来道喜，他跨进车间门口，在那里站了很久，看着整齐排列的机器，看着黄色的弹壳从铳床下面一个个滑出来，他愉快地笑了，走到机器跟前跟每个人握了手，随后卷起袖管，抓住那沉重的铳床杠杆参加了生产。刚到淮南的时候，我们两手空空，什么也没有。为了早日生产子弹，吴师猛部长曾经化妆成商人，跑到敌人的占领上海采买工具和材料。这个从井冈山来的老战士，直到后来病逝的前一分钟，还惦记着兵工厂的生产。他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的精神，永远刻在我们的心里。工厂每月都超额完成任务，虽然困难一个又一个来到，弹头变形、弹壳裂口、打瞎火、材料用尽、工具不够，但是都一一克服了。起初我们制的是上下一般粗的子弹，后来我们也能制尖顶鼓肚的流线型子弹了。第二年秋天，上级命令制造迫击炮弹，同时还叫不妨碍子弹的生产。我们召开了动员会，重新组织了力量，抽出一批人来学习实验。 我们从来没有造过炮弹，为了完成这个任务，迫切需要获得知识。可是这类书籍根本找不到。我收集了敌人打过来的各种各样没有爆炸的炮弹，把它拆开，又把每个弹壳、弹尾和信管锯开，通过实地解剖来掌握炮弹的构造原理和制造知识。我对每个零部件都提出了问题：为什么要这样构造？它起什么作用？反复对证，直到断定不会发生错误为止。我把敌人炮弹的优点综合起来，再根据自己工厂的条件设计迫击炮弹的图样。同志们根据图纸掷出第一颗炮弹，准备试炮。这一天，在靶场的土丘上架起了一门迫击炮。我站在炮旁，右手高举起炮弹，准备打这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结果的第一炮。为了防备万一炮弹在炮孔里爆炸伤人，我让同志们伏在远远的洼地里。我用敏捷的动作把炮弹投入迫击炮口，一翻身滚下土丘。谁知炮弹根本就不响，它带来了可怕的寂寞。我站起来一看，同志们已经跑过去。一人双手堵住炮口，一人双手抬起炮的底部，把炮弹从炮筒里倒出来。小鬼在一旁扯起嗓门唱道：迫击炮真糟糕，打不响往外倒。第一炮失败了，检查结果发现炮弹直径过大，底火药调制不好。我们的底火药是把洋硝、雄黄和锅烟子掺在一起配制的，成分没有配好，当然打不响。我们连夜重配了底火药，修正了弹带直径的尺寸，第二天早晨又走上了靶场。炮弹投入炮口，迫击炮大吼一声，把炮弹喷射出去，炮弹在半空里疾驰向前，大家欢呼起来。可是炮弹落在前面的荒草地上，静悄悄地钻进土里，像是跟我们捉迷藏一般，无声无息。长久难耐的寂寞告诉我们，它是存心不爆炸了，第二炮又失败了。现在最重要的是弄清楚失败的原因。但是炮弹钻到哪里去了呢？不把它找回来，又怎么能听取它的意见呢？谁知道它到底闹的是什么情绪？大家跑到那宽广的荒草地上寻找这颗顽固的炮弹。太阳下了山，同志们打起灯笼火把，拨开一丛丛的荒草搜寻，炮弹还是渺无踪迹。晚上我一直思索炮弹不炸的原因，没得到结论。鸡叫头遍，我喊醒了同志们，跑到荒野地上继续向炮弹飞行的方向寻找。结果发现它躲在一堆乱草里，入土一尺多深。我们用锄头把它撅出来，因为信管的安全装置在发射前已经去掉，说不定它一发脾气又要爆炸。同志们就特别小心谨慎，冒着危险把它请了回来。对这个临阵脱逃的家伙，翻来覆去地做了检查，才弄清楚，原来是信管里的撞针的弹簧太软，降低了撞针冲击力。针对着毛病动了手术，又做了第三次试验。为了避免落地不炸又不好寻找，这次准备了三颗炮弹。试验开始了，炮弹在草地上呼啸着向前飞奔，它一接触地面立即闪出火花，发出巨大的轰响，泥土冲向半空，伏在四周的同志们一跃而起，高声欢呼：再来一个！我又放射出第二颗炮弹，随着爆炸声又是欢呼：再来一个！第三发炮弹响过以后，同志们争先向草地跑去，找到三个爆炸坑，忙着量坑的直径和深度，又查点了留在弹坑里有没有飞出的破片的数目，量了破片的大小，一切材料都证明炮弹杀伤威力合乎规格，试验成功了。当天就给军工部首长们写信，报告了炮弹试验的经过。 吴诗梦部长回信鼓励我们继续努力，要我们试造300发炮弹，还说军工部材料科的同志们突破敌人的封锁，从敌占区找到了一部破旧的6尺车床。这有力的支援更增添了我们的信心，我们一边试造炮弹，一边赶造工具，准备建立炮弹车间。一个月后，300发炮弹出厂了。炮弹送到司令部的第4天下午，我正在车间里检修机器，军工部的一个小通讯员忽然一头撞进门来。他那副慌张的样子弄得我有点不安，我忙接过信拆开看，上面写着，第一批300发炮弹已经发给部队，炮兵在演习射击时将炮弹加足药包，直打30公尺左右，落地还不爆炸。现在炮弹已全部退回，师长要你明天一早赶到司令部。信纸从手里落到地下，真惭愧，30公尺远，还不如扔手榴弹呢。而且几乎要延误战士们执行战斗任务，我的心被这只能打30公尺的300发哑炮弹咬住了。同志们拾起信来一看，也都面面相觑。在失败面前，不能张慌失措，必须冷静地分析失败的原因。我下定决心，哪怕失败100次，也要做第101次的尝试，不胜利不罢手。
好，听众朋友，吴运铎自传体小说《把一切献给党》第10章《新任务》的上篇到这儿就播送完了。下期节目我们继续为您播送，再见。